位平安。今天我们要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的3-13节。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5章18节到第六章的第二节，在那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明神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保罗，所以保罗说他是基督的使者，神借着他来劝人与神和好，神也借着他来劝哥林多教会与神和好。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不能够宣称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然而却不接受保罗的传道的工作。因为凡是与神和好的人，就一定会接受保罗的传道工作，因为神是借着保罗来劝人与神和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保罗他就劝哥林多教会，特别是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随从反对保罗的人，随从那个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特别是这些人，保罗劝他们要回转归向保罗跟保罗所传的福音。因为如果他们拒绝保罗跟他所传的福音，他们拒绝保罗跟保罗的传道的工作，他们就等于是在拒绝这个福音本身。而如果他们拒绝福音本身，这就关乎他们整个末世的命运，也就是说最终他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就关乎他们最后的命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今天这段经文，当保罗他在为他自己的传道事工辩护的时候，他不是在为了他个人而争论，他为福音的征战仍然继续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来进行。那些听见他所传的福音而悔改归向基督的人，现在能不能够在面对这些传另外一个福音的假教师的攻击之下，他们还可以持守对于保罗所传的福音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整个挣扎跟奋斗，乃是为了哥林多教会他们永恒的生命。因此保罗他就劝哥林多教会不可以徒受神的恩典，特别那些转向反对他的人，转向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他们既然曾经听过保罗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不可转去拒绝保罗而徒受神的恩典。因此今天这段经文在第六章的3-10节，保罗就再一次为他的传道工作来辩护。他基于他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呢，他所行的一切都能够表明他是神的仆人。那么从他为自己传道工作的辩明，在最后11节到13节，他就以一个属灵父亲的身份向哥林多教会提出最后的结论跟劝勉。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保罗在3节到第10节，他表明他是基督真正的仆人。在这里我们从原文的文法来看，第3节跟第4节的两个动词啊，第三节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我们如果很直接的翻译是说我凡事都不放下绊脚石，所以这个动词不放绊脚石。还有第四节，我在反倒在各样的事上推荐自己，他在各样的事情上推荐他自己。所以这个放下跟推荐这两个动词是属于分词，就是一个不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动词。因此可以显明第3到第10节保罗是要来继续说明第一节神借着他来劝哥林多教会，他是如何来劝他们。所以第3、4节的两个分词是形容第一节那个主动词劝。 因此保罗在六章第三节他就进一步说明，神借着他来劝哥林多教会，从消极的来说他是如何来进行这个劝勉呢？然后第四节到第十节，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他是如何进行这个劝勉呢？神借他劝勉哥林多教会，从消极的来说他不放下，他在凡事上都不放下绊脚石，他是这样来劝勉他们与神和好。那么从积极的方面，他是在各样的事上都推荐自己，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劝哥林多教会与神和好。但是当他提到他在消极跟积极方面怎么样来劝勉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也同时是在为他的传道事工提出一个辩护。所以首先我们就看他劝勉哥林多人，在消极的方面来说他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劝勉呢？他说凡事都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他凡事都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所以他凡事都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主要的原因是免得他的传道的工作被人毁谤。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真正的动机不是为他自己辩护，他真正的动机他所关心的是他的传道工作，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保罗所传的福音诚然是一个会绊倒人的福音，也就是说免不了有时候这个福音会叫一些人绊倒。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保罗说他所传的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希利尼人来看却是愚拙。所以这个福音本身免不了有时候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然而保罗他却深知他身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他有责任要活出一个生活的榜样。因此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当他在劝勉人与神和好的时候，他没有在别人的路上放下任何的妨碍，他没凡事他都不成为别人的一个绊脚石，他没有自我举荐，他不夸口，他也不贪财，他的传道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而且他不会做任何事足以让别人否定神的大能在他的生活当中来彰显。所以他所行的一切事情都不成为别人的借口，不会借口说你看那个保罗所做的他的传道的工作所显出的就让我不要接受他所传的福音。因此保罗他不是为了为自己来辩，他为自己的辩护不是为了自己私己的缘故，他的辩护确实是为了他的传道工作不致受到拦阻，不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使别人有一个借口来拒绝他所传的福音。所以呢，从五章的第十一节开始，保罗所说的一直到今天我们看的六章十三节，他都是在表明他没有做任何事来提升他自己，来自我举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福音的进展，所以他的传道工作是没有污点的，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控诉他说因为他的传道工作使人远离神，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来控诉他说是他的传道工作有污点，所以别人要拒绝他所传的福音。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保罗在积极啊，对不起，因此我想我要提到一个应用啊，所以从广义的来说，今天所有的传道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信徒在内，当我们去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所活出的一个生活是 一个不道德的生活，或者是一个不妥当的生活，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并没有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那我们的生活很容易就会使神受到亵渎，使神的名受到毁谤，以至于别人会因此拒绝我们所传的福音。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听见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为什么不愿意来相信这个福音，很多时候那个理由是因为他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行为。1995年牧师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写向北美的中国学者传福音的策略。那为了写这篇论文，他就做了一个问卷，那这篇问卷发给几乎是全部北美，因为他当时常常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每一个周末都是到各地去讲道，所以他就在各地发这个问卷。那其中就有这样子的问题，问这些慕道的朋友，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学人，就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愿意接受这个福音，同时如果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原因他拒绝接受这个福音。那他牧师就列出一些原因，那在收集了问卷最后做的那个分析啊，就是最后把这些数据把它整理起来做了分析，很有趣。他们为什么接受这个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见基督徒所活出的见证，而那些仍然不相信福音的这些大陆的学者，他们为什么不接受福音？为什么拒绝福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见基督徒所活出的见证是与他们所传的福音不相配。所以你看，信跟不信在这个问卷里面虽然列了很多不同的原因，但是最后大部分的人信或不信都是因为我们所活出的见证。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成为别人的妨碍，不在别人的路上放下这个绊脚石，使得别人有一个借口来拒绝接受这个福音。好，然后我们就看保罗从他劝神借着他劝人与人和与神和好，正面的积极的保罗是如何来做呢？他是在各样的事上推荐他自己。好，我们中文翻成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个原文是他就在各样的事上推荐他自己。然而我们中文说表明是神的用人，好像是在各样事上推荐自己来证明他是神的用人。其实我们从原文的文法来看，他并不是列举这各样的事情来证明他是神的仆人，他乃是说因为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所以他可以来推荐他自己，所以他可以列举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来作为神的能力运行在他里面的一个例子。所以他是这样来举荐他自己，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就能够把他所做的一切举出来来显明这正是神的能力运行在他的里面，因此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推荐他自己。我们曾经在第3章第1节第2节那里保罗说他不自我举荐，他不像那些传另外一个福音的人，那些反对他的人是要请别人写推荐信来推荐他，他说我不自我举荐。但是到了第4章的第2节他却说他确实推荐他自己。我们如果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说他的推荐他自己乃是他述说神在他身上的怜悯，述说神怎么样蒙召他成为一个使徒， 使得他神的怜悯使得他可以以纯正的动机来宣讲这个福音，神的怜悯使他可以公开的来宣讲，而且活出一个公开的一个属灵的生活。这里我们看到他再一次说他在各样的事上推荐他自己，但是从今天的上下文来看，从第四节到第十节的上下文来看的内容来看，现在他推荐他自己是以神的能力使得他能够在为福音受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坚忍的去承受这一切的苦，他以此来推荐他自己，也就是说他怎么样为福音而承受各样的苦难，神的能力，神使基督复活的大能就使他在他里面运行，使他有能力不断的去坚忍的去承担这些受苦，他以此来推荐他自己。所以呢，一个神的仆人不是借着自我称许，不是借着野心，不是借着任何有权有位的人来推荐他，来推荐他。神的仆人确实是推荐他自己，而他们的推荐乃是来诉说神的恩典跟能力，怎么样让他能够以纯正的动机来公开的宣讲福音，怎么样让他能够活出一个公开的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且怎么样使他为了别人的需要可以有能力去承受这一切的受苦。为了别人的需要，他传扬这个福音，劝人与神和好的时候有能力去承受一切的受苦。所以神的仆人是如此以这样的方式来推荐自己。那因此我们看保罗他怎么样在各样的事上推荐自己呢？他说，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动、勤劳、警醒、不时，他就列举许多的事项。但是在这个列举当中，第一个他列出许多的忍耐，或者说极大的忍耐。那么这个许多的忍耐，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可能最好的解释是把这个许多忍耐看为是为接下来一连串的事项做一个一般的叙述，也就是说接下来他就提到他受的这些苦难和困苦，他说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等等。接下来他列了一连串的困苦和患难，这些受苦的本身并不能够推荐保罗，并不因为他受苦就推荐他是神的仆人，能够推荐他，足以推荐他表明他是神的仆人的，乃是他在为传道所受的这些苦当中，他可以坚忍的去承受，为别人的缘故坚忍的承受这些苦，继续的忠心的来传道，这才是足以来推荐他是神的仆人。保罗他为福音所受的苦乃是基督的死具体的表现在他的身上，而他在这些受苦当中能够坚忍的去承受，则是基督的复活具体的表现在他的身上。换句话说，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大能，现在使他在为别人受苦的时候能够坚忍的去承担。所以神的能力让他可以坚忍的在承受这个传福音所受的苦，这才足以推荐保罗确实是神的仆人。因此保罗就列举一连串的事项，透过这些事项他显出极大的忍耐，他能够坚忍的去承受，这就成为他能够推荐自己的理由。所以我们看他所列的这些一连串的事项，主要的可以分成四个单位。 第一个单位是第四节的 B， 就是四节的后半到第五节，这一部分是列举他所承受的苦，那都是用介系词在什么之内，就是 in， 用这个介系词来引入。那在这九项当中，就是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这是他为传道所受的苦。在这九项当中可以分成三组，每一组有三项。第一组就是患难、穷乏、困苦，这一个就是说明他所受的这些苦难。患难也可以翻译成艰难，患难或者艰难，这是所有基督的使者不能够避免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使徒行传第14章，保罗他最后第一次旅行布道要回到安提阿之前，他又经过他所传道的那些教会，其中他经过路斯德特比还有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在那些地方各城设立长老，但是他对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所以这是凡是基督的仆人所不可避免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主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其次他提到穷乏，穷乏这个字是讲到身心极度的痛苦。我们知道保罗他，我们上次说过他在11章也列了许多他所受的苦，那里列到他身体上受鞭打、受棍打，他受行船的危险、受各样的危险，受身体受寒、受饥饿等等。但是最后他列出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保罗受的苦除了这些外面的，最大的苦就是为了这些他所传扬福音、这些他所牧养的羊群，为他们挂虑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因此这个穷乏是讲到那种身心极度的痛苦，但是保罗知道这一种身心极度的痛苦是侍奉神的人的一个特权。确实那种煎熬，看到这些羊群又转离神，看到这些羊群的跌倒软弱，他的为他们挂虑，为他们挂虑，这样的事天天就压在身上，那是一种极其极其痛苦的一种经验。但是第三他说困苦，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被限制在一个很狭窄的地方不能逃脱，所以也是描述他所受的那种困苦是不能够免除的，是一个很大的苦，可是却不能够免除。那么第二组的三个项目就是很具体的来说出他所受的一些苦。第一个就是鞭打，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23节，保罗他这样子说，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所以他曾经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下减一下，因为旧约摩西的律法是规定不可以超过40下。当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第一世纪他们已经减为39下。那么在使徒行传第16章，他在腓立比被罗马的官员捉拿的时候，没有经过审问就用棍打他和希拉，然后就把他们下在罪内监，就是重刑犯的罪内监，上了手镣跟脚铐。所以保罗他受鞭打，然后他受监禁，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就被下在监里面。 不但如此，他说有扰乱，或者说骚动，或者说骚乱。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他就受到犹太人的搅动啊。在以哥念十四章，也是同样受到同样的骚动扰乱。在路斯德十四章，他也是受到这样的骚动。到了十六章，腓立比他被捉拿，原因也是因为那个有一个传邪教的人，保罗使他的使女身上的鬼被赶出去，就使他得力的这个途径失去了，所以也就引起骚动。在帖撒罗尼迦，保罗传道也是引起犹太人骚动。还有哥林多十八章、十九章以弗所教会，以及二十一章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引起在耶路撒冷犹太人的骚动。这一切他所到之处，因为他所传的福音，他的传道的工作，都引起各种的扰乱跟骚动。那么第三组的这三项，基本上是讲到他从另外一方面讲到他这个传道的工作所做的。第一方面就是讲到勤劳，或者说是殷勤的做工。那这个主要是指他宣教的工作，他是殷勤的不断的在各地宣讲神的道，同时也包括他为了要叫人不花钱得福音，所以他也亲手支帐篷为业来供给他自己的生活。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保罗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他辛苦做工传福音给他们，免得叫他们受累，就是讲到他不但是辛苦的做传道的工作，他还辛苦的支帐篷来供应自己，不要叫他们受累，不要让他们还要负担保罗经生活上的需要。那么警醒这个字，或者我们翻成不睡不眠，就是没有睡眠。那么保罗的宣教工作，他为了宣教，他常常不得睡，他只能够，他必须牺牲他的睡眠，他睡得很少，而且有时候他牺牲他的睡眠是为了要警醒祷告。好像我们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耶稣整夜祷告，保罗也是如此。第三，不食，或者我们翻成饥饿。同样，保罗为了避免增加别人的负担，所以为了要叫别人不花钱得福音，可能有时候他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有充足的供应，因此他也必须忍受一些饥饿。但是同时也包括他为了进行属灵的操练，他禁食祷告。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安提阿的教会这些教师们，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要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所以保罗他一方面他是为了不愿意叫别人受累，所以他自己供应自己的生活，但有时候他也必须忍受饥饿，而有时候他也为了这个属灵的操练，他禁食祷告。所以这些都是列出保罗所遭遇的这一类的这一切的苦难。但是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神的大能使他能够坚忍的去承受。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就列举各种的恩典，这些各种的恩典是属于道德方面的一些特质。当保罗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能够以极大的忍耐去面对，因此他活出在道德上属灵上的品格。那这里我们看他首先列出的是廉洁，这廉洁或者说是纯净，意思就是说他在面对苦难以极大的忍耐去坚忍的继续的传道的时候，他活出的生活是一个正直的生活，是在道德上纯净的生活，并且在动机上也是纯正的一个生活。除此以外，他说知识， 这个知识不是仅仅指得救的知识，就是说在基督里得蒙救赎的知识，而是同时包含晓得如何把这样子在基督里 得拯救的知识正确的应用在他的生活里面。换句话说，他拥有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察力。这里所谓的知识就是这种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察力，或者说他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至于他可以活出他的生活，就可以实际把他所传讲的福音活出来。也就是说他可以很具体的把他的所传的福音具体的在他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第三是恒忍，恒忍这个品格是讲到他能够很久的坚忍的忍耐不公平的对待。第四是恩慈，恩慈是指良善的行为，特别是当受到别人不公平的对待，受到别人的恶待的时候，不以恶报恶，相反的是以善报恶。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保罗这里提到他自己所活出的品格，恒忍和恩慈，这乃是神的大能在他里面所带来的改变，使他能够活出这样子的一种爱，对人有这种恒久的忍耐，而且对人有这样的恩慈，不以恶报恶，相反的以善来报恶。接下来提到圣灵的感化，这个我们直接翻译是在圣灵里 in the Holy Spirit， 他的生活是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因此是圣灵的能力让他能够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能够有这么大的忍耐，而且活出这样子属灵的品格，活出这样子道德上的良善，不是由于他自己个人天生的气质，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是有这种 品格和气质，也不是因为他的自我的控制，自我的节制，也不是因为他常常以那种 positive thinking 正面的思想来使自己活出这样的品格。他能够活出这样子的品格和这样子道德上纯净的生活，完全是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接下来他提到无伪的爱心，在加拉太书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仁爱，所以这个爱也是圣灵在他里面所结出的，也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圣灵的能力使他活出的爱。但是保罗加上他的爱心是一种无伪的爱心，这是表明保罗的爱是一种诚恳真挚的爱，他的爱是完全不掺杂的，把自己委身去爱别人，这是他的爱。接下来他提到真实的道理，我们也许把它翻成 真理的信息。他说他所传的这个福音是神所启示的真理的信息，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真实的道理。他所传的乃是神所启示的真理的信息，不像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他们是谬讲神的道，而保罗他却以纯正的动机来公开的宣讲福音，而他所宣讲的福音乃是神所启示的真理。不但如此，他说神的大能，保罗传讲神的福音是带着神的大能，他不是靠他自己雄辩的口才。我们以后看到第十章我们就知道保罗基本上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第十章哥林多教会的人批评他说看他的信是又严厉又沉重，但是及至见面，见到他本人其貌不扬，言语粗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也说，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保罗他不是靠自己的雄辩跟口才，他传讲这个福音乃是依靠圣灵的能力，而他所传的道这些人领受了，不是因为人智慧的言语，乃是因为神的大能。所以这就成为他的信息和他自己的身份是真实从神来的一个证明。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单位，他就列举一些他所面临周围的环境。在这里首先他说，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在这里保罗用兵器，这是一种军队的描述。我们知道保罗很喜欢用这个比喻，用这种的比喻哈，兵器是一种军队的比喻，他很喜欢用这个比喻。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用罗马军人所穿的全副军装来描述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所以这里他用军队的比喻来描写他自己是装备了从天上来的军装和兵器。这从天上来的军装和兵器就是神的大能跟真理的福音。他装备了神的大能跟真理的福音，这样的兵器就让他能够在现今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生存，而且可以胜过一切的邪恶。但是他加上仁义的兵器，最可能的解释是指他靠着神的大能和真理的福音，他活出一个生活是在道德上诚实正直的生活。所以仁义的兵器，他借着神的能力，他按着真理的福音，他就能够活出一个在道德上诚实正直的生活，就好像佩戴了强有力的兵器。所以这个仁义的兵器，他这一种在道德上诚实正直的生活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兵器。因此在左在右最好的解释可能就是指他所佩戴的这个仁义的兵器是一种充分的装备。这个在道德上诚实正直的生活是一个充分的装备，让他可以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都可以去面对，或在左或在右，或顺境或逆境，或被攻击或要防御，不论什么样的环境，他装备了这个仁义的兵器，这个装备是一个充分的装备，让他可以去足以面对各种的情况。其次他提到荣耀羞辱，这个荣耀羞辱是讲到他传道的工作所产生的反应。他传道的时候带来什么反应呢？产生什么反应呢？有人对他给予尊重，有人使他得到称赞，得到尊荣，这是这里所说的荣耀。但是他传道的工作也会带来另外一方面的反应，也有人对他毫不关心，甚至拒绝他，厌弃他。所以他的传道带来周遭的环境，有人称赞他，有人拒绝他。但是接下来他说恶名美名， 这个恶名美名基本上是重复前面的荣耀羞辱，但是恶名美名是更进一步的来说明，不管是在教会之内或者是在教会之内之外，保罗他都会受到人恶意的毁谤或者中伤。这个恶名就是讲在教会之内或在教会之外，他都会受到一些人恶意的毁谤、恶意的中伤。而面对这些恶意的批评，他仍然要持守对神的忠心以及对人那种真挚的爱。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名他也会受到别人的称赞，而面对别人的称赞其实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会带来骄傲和自满的试探。所以在箴言第27章21节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也试验人的心。所以这个美名也会带来骄傲跟自满的试探，而他也必须要极力的去抗拒这些试探。所以保罗说，不论是恶名或者是美名，任何恶意的毁谤或者批评，这些毁谤和批评不管是多么的虚谎，意思就是说，这既然是恶意的毁谤批评，是虚谎的，不是真实的。所以不论是恶名美名，任何恶意的毁谤和批评，不管是多么虚谎，都不能够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同样的，任何的称赞不管是多么的真实，这些称赞可能是真实的，是确实的，因为保罗确实是如此，但是任何的称赞不管是多么的真实，也不会扰乱他，叫他心中起骄傲，这是恶名美名。所以他就列举在他的传道当中这些周遭的环境的改变。但是第四，最后他列举神的拯救，这些都是讲论到保罗在为传道的事工受苦的时候，这个受苦其实成为神的大能彰显的一个舞台。换句话说，是在他的受苦当中，神的大能得以彰显出来。所以他提到，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是诱惑人的，这个乃是说，那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看保罗是一个欺骗者，他们认为保罗是诱惑人的。但是不管这些人怎么样来评论他，保罗说他知道他在神面前是诚实的，他向神是忠心的，而他向哥林多信徒心是敞开的，对他们的爱是真挚的。所以这是那些人反对他的人说他是欺骗，是欺骗者，是诱惑人的。但是保罗说，不论他们怎么说，他知道在神面前他是诚实的，他对神是忠心的，他向哥林多人的爱是真挚的，他的心向他们是敞开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同样是指保罗不被人承认是一位使徒，不被人认识他是一位使徒。如果我们从接下来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我们就会看见那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拒绝承认保罗使徒的身份。从大家如果回去，你们能够花一点时间，你看一下第十章到第十三章，那些反对保罗的人，他们拒绝承认保罗使徒的身份，所以保罗不被认识是一位使徒。在他们的眼里面看，他们看保罗是不是什么，是可以被忽略的，是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但是保罗说，他实际上是被人所知道的，是被认识，是一位真正的使徒。他被认识是一位真正的使徒，是 一方面是被神认识，他是被神认识他是一位真正的使徒。不但如此，他也是被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柱石，也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因为加拉太书第二章他奉启示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私下把他所讲的福音来对这些使徒说明，因此使徒他们就跟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意思就是说他们认可，他们认识保罗是神差的使徒，而且是差他往外邦人当中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事实上是被认识是一位真正的使徒。不但神这样认识他，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也是这样认识他，而且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当也是如此来认识他。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这个似乎要死却是活着有两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历史性的含义，一方面是神学性的含义。什么是历史性的含义呢？历史性的含义意思就是说是保罗当时实际身体的经验，他不断地面对受苦，面对死亡的危险，虽然他是为了传这个福音而面对这些受苦和死亡的危险，但是与一切的期待相反的是他仍然活着，而且继续不断地活着。这就是从历史性来讲似乎是死的，其实是活的。但是从神学方面来说，保罗他是天天向罪死了，他是天天来致死他的老我，而天天向神是活的，天天为基督而活。所以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的，他是向老我向自己是死的，可是他却是为基督而活。因此保罗他是不断地意识到这个死亡，不管是他身体实际经历的或者是他自己内在属灵上的，但是他也不断地经历神的能力让他能够胜过死亡。他整个传道的事工，一方面面对身体的死亡，一方面他传道事工面对这些受苦，也是使他不断地在属灵上对自己死了，就是向自己死了。但是他也因此继续不断地活在经历神的大能，而活在一个得胜的生活里面。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因为他讲到似乎是死其实是活的，因此接下来他说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这里责罚这个字是管教，神的管教是指神的管教。保罗为福音所受的这些苦，在那些反对保罗的人眼中看来是神的愤怒临到他的身上。就好像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坚持约伯受苦是因为约伯犯罪，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他。因此那些反对保罗的人看保罗为福音所受的苦，也同样认为这是神的愤怒临到他身上。但是保罗却看他的受苦是出于神的爱所施行的管教，因此他说似乎是受责罚，因为神爱他所以神管教他，但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却使他不至于丧命，是拯救他脱离死亡。所以他这里所说的其实是在呼应诗篇118篇17节18节所说的，诗人在那里说我必不至于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这是一个观念，跟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观念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作者对这些读者说，你们与罪这个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意思就是说他们跟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他们受逼迫，他们受当时政府 社会各方面的逼迫。保罗说，你们受这些逼迫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然而接下来保罗却说，你们不要忘记神的话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只有儿子神才管教，如果是狮子神就不管教。换句话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让他的读者明白，虽然他们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但是为义的缘故所受的逼迫也是神所使用的管教的杖，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就叫我们可以在神的圣洁上有份，使得管教的事当时虽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可是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义的果子。因此保罗他是为福音受苦，但是他看这是神的爱所施行的管教，而神的恩典跟能力也不断的拯救他脱离死亡。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保罗所遭遇的一切危险挫折，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他所最大的苦，所受的最大的苦是为众教会挂心的事，以及他为他的骨肉之亲犹太人仍然拒绝不肯接受福音。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我们看到他宁可以他的被弃绝来换取他的骨肉之亲犹太人可以转向基督来信靠基督。所以他遭受这一切的苦困难，遭受这一切的患难，一切的挫折，为众教会的挂心，为他的骨肉之亲的不信，为哥林教会、哥林多教会种种的问题，都难免使他心中感到忧愁。我们不要以为保罗很伟大，他从来心里面不至忧愁。我们看前面他讲，他写一封流泪的信给他们，曾经使他非常的忧愁，所以他心中难免为这一切感到忧愁。虽然如此，他却不被忧愁所胜过，相反的，他常常在基督的里面有喜乐，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可以做工的一个机会，一个时机。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在物质上保罗确实是贫穷的，但是在属灵上他却是富足的。他说他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在基督的里面，神在基督的里面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在属灵上非常的富足，所以他甘心乐意的不接受哥林多教会在经济上、在物质上给他的供应，而把这个福音来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在属灵上可以得着富足。所以这里似乎是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他没有拿他们在物质上、经济上的供应，叫他们不花钱白白的得这个福音，使他们可以在属灵上成为富足。保罗其实就是活出后面第八章他讲到，基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的贫穷可以在他里面成为富足。基督是富足，他本为神，他满有荣耀尊贵，他是超越的，他是分别出来独一的、超然的、无可比拟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他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道成肉身，好叫我们的贫穷，我们在属灵上的贫穷，我们这样一个罪人，我们一无所有，可以在基督里成为富足。这也是保罗效法基督。然而最后他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在世人的眼中来看，保罗是贫穷的，但是保罗说，真正的富有是在这个属灵的产业上的富足，或者说真正的富有是拥有永恒的产业。所以虽然在物质上他是贫穷的，但是他拥有这个永恒的属灵的产业，因此他样样都有。 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曾经说，那些属基督的人，万有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属基督，基督是属神的，所以他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保罗就以上的这些事项来推荐他自己，而在这些当中，所有正面的，不管是品格，不管是所活出的正面的这种生活，都是神的能力在他的生活当中的彰显。所以保罗他整个生活乃是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从保罗那个时候一直到如今，很多时候我们看神的仆人如果受苦，或者我们看跟随基督的人如果受苦而且软弱，我们总是会以为他没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现代的成功神学所传扬的就是，神如果祝福你，你就有钱有势有地位，凡事顺利。所以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为福音的缘故受苦，而自己在受苦当中显出的软弱，常常被人看为是没有圣灵的能力。但是保罗这段经文，他的回答乃是神能力最大的彰显，不在于没有痛苦，不在于神迹似的来拯救。神迹似的拯救确实是神能力的彰显，但是神能力最大的彰显是像保罗那样为传道而受苦，有能力可以坚忍的去承担，并且继续不断的忠心的忍耐的去传扬这个道，借此让别人能够得着属灵的富足，这才是神能力最大的彰显。所以接下来保罗他就以哥林多信徒属灵的父亲的身份来对他们提出最后的劝勉。因为在13节的最后，当他提出这个劝勉的时候，他说，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所以他是哥林多教会属灵的父亲，因为是他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他以这种父亲的比喻，我们今天是父亲节，他以父亲的比喻来说明他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也显明一个真理，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一个家庭，是神的家。保罗在这个神的家中，他是哥林多教会属灵的父亲。所以11节他说，哥林多人啊，保罗这样子来称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样的称呼强烈的表达出他对哥林多信徒心中那种强烈的情感。除了这里，保罗的书信里面只有其他两个地方保罗曾经直接这样称呼，一个就是在加拉太书3章1节，他说加拉太人，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这个表达他里面那个很强烈的对他们的那个爱的情感。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腓立比书的4章15节，他说腓立比人啊。所以他这样子直呼他读者的名字，是表达他心中对他们极大的爱，和那一种心中对他们的爱所具有的那种热情。他说，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虽然哥林多人令保罗感到心痛，但是保罗在上面向他们举出这些例子来描述他在各种情况之下都以极大的忍耐来向他们传，继续传讲这个福音。他能够这样子敞开的向他们描述这些事，他乃是以对待朋友一样的来对待他们，他是完全的有完全的自由，以完全的自由来对他们说这些话。而他这样子自由的对他们说，所说的是表明他这一切都是为他们的缘故而活出的一个生活的样式。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样式显明 他是以敞开跟正直的行为和真挚的爱来传道，所以这样子向借着这样子来向哥林多人表明他对他们的爱是真挚的，他的心向他们是敞开的。但是呢，他说你们的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既然保罗他对他们的爱是一种真挚的爱，所以呢，现在保罗跟他们之间所存在的问题，责任不在保罗，乃在他们身上。如果保罗跟他们之间缺乏那个敞开，缺乏那种正直，缺乏那种把自己委身在这个属灵的家，这个责任不是在保罗，因为保罗是敞开的，保罗是把自己完全没有保留的委身，保罗是对他们是正直的，所以责任是在他们身上。保罗并没有拒绝去爱他们，乃是他们拒绝去爱保罗，所以保罗就对他们提出一个请求，或者说提出一个劝勉。他说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保罗所要求他们的只是一个公平的交往，既然保罗这样爱他们，保罗对他们这样的爱，他期待他们可以用同样的爱来回报保罗。所以保罗说你们也要用宽宏的心报答我，你们也应该把你们的心向我敞开。保罗这样的劝勉主要的并不是要呼召他们重新恢复对保罗那种热烈的感情，当然他呼召他们确实当他们以宽宏的心对保罗的时候，是会恢复那种对保罗原有的那种热情的感觉。但是保罗这个劝勉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呼召他们恢复他们对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对保罗所具体活出的这个福音，呼召他们恢复对这个福音的信心。保罗不是要哥林多教会多爱他一点，保罗其实呼召他们悔改，因为当他们拒绝保罗和保罗的传道工作，他们就是拒绝这个福音，那就关乎他们永恒的命运。所以保罗不是要他们多喜欢他一点，保罗是呼召他们悔改。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充满了感情，可是保罗不是因为他的感情受了伤害，所以他才向他们倾心吐意，想要得到他们同样的回报。虽然这段经文充满了感情，可是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是为他使徒的事工，或者说使徒的工作来辩护。但是当他为他使徒工作的合法性来辩护的时候，他不是要企图来恢复他的自我，他是要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脱离末了的审判。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保罗的这个自我的辩护，他为他的传道工作的辩护，完全不是出于他个人的需要，不是为了要维持他的自尊，不是因为他要被别人喜爱，而是因为他认识到神是借着他的传道工作来劝人与神和好，神是借着他的传道工作来向世人发出请求，为基督求世人来与基督和好，而他所传的福音就要求这个传福音的人能够活出这个福音的中心信息，中心的真理，那就是死与复活的这个真理。所以保罗他一再向哥林多教会来辩护他的传道工作，是基于他为哥林多教会所受的苦乃是把基督的死具体的活出来，而他在这个受苦当中可以坚忍的去承担 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的彰显。这一切他所做的都可以接受公开的审查，这不是什么私人的个人的宗教经验，这都是可以让哥林多人公开的来审查。所以保罗这样的一个辩护就提醒我们，当神呼召我们去做传道工作的时候，神是呼召我们去为别人而活，而且要具体的活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神呼召我们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神是呼召我们为别人而活，在为别人而活的同时，是具体的把那位为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活出来。所以保罗借着他这样子的忍耐，借着他在受苦当中的恒忍，就可以彰显基督对这些人的爱。因此这样的呼召，呼召我们去向别人传福音，呼召我们去为别人而活，而承担这个受苦，这个呼召就是包含了我们必须坚忍的去承受这些苦，也包含我们必须忽略我们周围的环境，也不理会也不看重别人怎么样来评论。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生活的品质以及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而承受这个苦难，是我们对基督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也是我们为基督而活，同时也是借此让基督的爱能够向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人可以显明出来。我们看见今天这段经文，保罗一点都不畏惧让舞台的灯光集中在他自己的身上，好像我们今天在舞台上，我们知道那个主角我们都打一个 spotlight， 特别的灯光打在他身上，保罗一点都不畏惧让这个灯光打在他的身上，他一点也不畏缩的以他在基督里活出的品格来劝人。他身为神的仆人所活出的生活，就推荐他所传的福音，并且肯定他是神所差来的仆人。因此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正有力的推荐，真正有力的推荐我们所传的福音，乃是我们生活里面显出神的信实。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但是我们活出的生活，神的信实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最有力的来推荐神的福音。而神的信实彰显在我们生活里面，就使我们可以有能力坚忍的去为福音的缘故来承受这一切的苦难。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他能够说他所活出的生活样式是没有在任何人的路上放下一块绊脚石，以至于让别人有借口说他拒绝不要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我想这一篇信息实在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我们都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因为神也把这个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我们能不能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说在凡事上我都不放下绊脚石，而同时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推荐我们自己，让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就是一个有力的推荐，推荐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保罗他怎么样为他自己传道的工作的辩护，看见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为基督而活，他丰富的情感，他热烈的辩解，完全不是为了他自己， 他是为了哥林多教会人最终的命运，是为了他们永恒的生命，他竭力的仍然在为福音征战。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去效法他。保罗呼召我们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一样，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也毅然踏上这条路，依然踏上神呼召我们去为别人而活，去具体的把基督的死和复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来。我们也愿意回应这样的呼召而承受各样的苦难，我们不以环境的改变，不以别人的评论为意，我们忠心的去传讲神的道，我们也以真挚的爱，敞开的心去爱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叫神的爱可以向他们显明出来，以致他们可以得着拯救。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